今天证道的经文有三处，分别在传道书一章十二至二章十一节和三章十至十一节，还有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十一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普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里却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圃，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于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奴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奴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传道书三章十至十一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十一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真是感谢神啊，又看到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这里哈。那张牧师也曾经谈到过哈，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的信息呢是观念的归正。 所以呢，上一次张牧师谈到关于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呢是人对世界的认识。那今天呢，我们谈人生观，就是是圣经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人生观呢，其实是人对人生的认识。听起来呢，这个话题很大，一谈到人生观就觉得脑子比较发木，这个问题太大了。可是这个问题是不是重要呢？就像有人说人生像盖房子一样啊，那盖房子图纸重要不重要呢？那图纸应该非常重要，因为你有了图，你才知道挖什么样的根基，你才知道你要往哪里添砖加瓦。那如果没有图呢，你就东一堆西一堆的砖头瓦块，到最后那个东西是不成个样子的，是个废物的。所以呢，有人用了一个比方哈，我记得在这里给跟大家分享过，有人说人生啊，用一个比喻，他说人生啊，就像假如说是一年就是一块金币的话，那你的兜里呢，看看你一辈子，假如说每一年都是一块金币，咱们活到一百岁的话是一百块金币，啊，那么年轻的弟兄姊妹可能兜里的金币还比我多一点，我大概就一半都花没了，这个比方呢，我觉得挺好。但是它其中有一个关键点在哪儿呢？就是你这个金币是存不住的，就是你必须花，你每一年都必须过，你不可能说我今天留着，我今天不过了，不行。那你每无论你是做什么，你这一年的金币就要投资下去了。那你投资下去，投资了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了。那最后这个投资跟你人生所建出来的那个房屋有没有关系呢？其实他就在乎我们对人生的认识。所以人生观这个事儿虽然很大，那有的人就觉得太大了，我不去思想它了，我就做眼前的事儿。其实你不思想呢，并不能否认它的重要性。而不思想呢，盲目的做，往往等到做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最近我也接触到一些真是身患绝症的患者吧，等我见到这样的弟兄姊妹的时候，见到这样的朋友的时候呢，就觉得他们有的时候是很渺茫的，因为好像知道了，哎呀，终结离我好像不远了，但是又忽然间发现，我这一生做的事好像没有太大意义，我攒了很多的钱，我拿去给谁花呢？我自己享受不来了。那我做了那么多的东西，好像到最后空了。当这个时候，其实是很难过。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思想一下这一个问题哈。那今天咱们第一段经文呢，是传道书哈，是在旧约圣经里边的。那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呢，其实上一次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在我们青年团契里面读过一次了哈。那这一传道书的这个作者呢，他是所罗门王。是以色列里边极其富有极昌盛的时候的那一位君王写的。那这个所罗门王呢，他当时呢，当然他是以色列人，所以他有着跟神的关系，有着这个信仰。那当时呢，他去献祭去求告神的时候呢，他神来向他显现，问他说的，你求什么？他说我年轻无知，他说我现在做了王位了，那我需要能够判断我的民谁是谁非，所以呢，我求智慧，你给我聪明的智慧，让我能够知道怎么样是对，怎么样是错的，我怎么来去审判，怎么去判断。上帝呢就很喜悦，他说你呀，没有跟我求富裕，没有跟我求长寿，你跟我求智慧。神说好，说我把智慧给你，我同样把富贵和长寿都给了你。那所以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呢，他的智慧说是从前没有的，是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人。他的富有说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银子像石头一样。他自己他一生过得很享福。然后呢他自己也说在这个传道书上我们慢慢看下去可以看到哈。但是这个传道书呢是他自己思考人生，就是这样一个智慧的人，他不是吃不到葡萄认为葡萄是酸的。他在传道书里告诉你，他说我把所有的葡萄都吃完了，然后我还是告诉你它是虚空的。他说我还是想不明白，他说我用我的智慧，我仔细的来看到底人生是怎么回事。那咱们看咱们刚才读过的这个经文哈。刚开始呢他说我在以色列做王， 然后呢十三节呢，他说我专心的来寻求一切事情，为什么人天下发生的这一切事，说我专心的想要明白，他说我才发现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这个没有人会否认，我们一生所经历的是辛苦，不光是体力的劳苦，你可能体力不劳苦，但是你的心思意念里边，你的思想里边，负担里边非常的劳苦。你就是在英国王室你也会很劳苦，你看看戴安娜公主就知道了，她也会很愁苦。你就是在你当然了，当时就如果说我们情况不好，我们可能体力劳苦，各个方面的劳苦。他说我看清楚了，神让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但是呢他说我却发现日光底下太阳光底下发生的一切事都是虚空捕风。是什么意思呢？捕风捉影，你看到的好像是真的，等你抓到手里的时候是空的。说一辈子为了一个目标努力，为了金钱，或者我为了名誉，我为了学识，我为一个目标看上去是实在的，我就为了这个努力，等你抓到的时候你发现到最后是空的，没有用的。所以他说我发现这个问题了。然后十六节哈，他说我心里议论，说他心里议论就是他在心思意念里想思考这个事儿。他说我得了大智慧，我胜过所有的人，可是我发现这智慧也没大用。他说你多有智慧多有忧愁，增加知识增加忧伤。他说我非常明白这些事儿，可是我的忧愁忧伤不减。所以这是他作为一个智慧的人他在思考。接下来呢他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侍你，我要享福。这是什么呢？这就不是思考了，这就是经验了。他说我想不明白我就去做，我就去经验这些事儿。所以他说我要看看这个天下一生当行的事儿，什么是美事儿。所以他说我动大功，所罗门修建极大的宫殿，然后那他的仆婢，他修造很大的工程为自己。啊，他说这个圣经上记载他的妃700嫔300都是各国的公主，很多的妻妾成群，妃嫔成群，唱歌跳舞的男女，一天九花天酒地。我把这些东西都经历一下，我到底看看到底这个人生这个生命到底什么东西才是真的东西。所以他都经历了。那第十节呢，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他，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的劳碌快乐，这是我劳碌中所得的。他说我作为君王来讲，哎，我这是我想要想能享受的，所以我眼睛能看得见的，我想要的，我没有一样不拿来的。他说我能享受的，我没有一样禁止我不享受的，我去放纵所有的事儿，我都去努力的享受。他也很积极努力的尝试人生各种各样的享受，其实这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大概享受其中一两样，我们就觉得我们一生梦想达到了。我要有足够的钱我就去怎么样，我要有足够的能力我就去怎么样，我们只要一个大房子，他建造了大的宫殿。所以这一切他说我享受完了。最后他说我看着我手里所经营的这些事儿，他说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他说我都看完了看尽了，他说我才发现这些东西原来毫无益处。那后面他又怎么说呢？他说我看见了一个事儿，他说我看见神叫世人劳苦，因为他与世人我们无神论的还不一样，他从头他相信有神。作为我们无神论的背景来讲，不认识神的背景来讲，基本上我们是绝对是无法你能够找到人生的目的的。你穷其一生，你找到最后，你最终你发现是空的。所以人一生叹气归尘土，没有一声叹息，没有找不到原因的。那这个时候所罗门他是认识神的，可是他说我看见了，他说神叫世人劳苦啊，是叫他们在其中受精炼。这是他想，他说神让我们在里边经历精炼。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说我看见了神造。所以所罗门的智慧不单是在人生，所以在这个在这个圣经上记载他谈论花鸟走兽树木，他对很多事情都有极大的智慧 人不能参透的，他能够把它弄明白。那他在这个背后，他看见了真的是神的创造，每一样事后面都有极高的智慧。哎呀，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然后还有一件事，神把永恒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他说我看见了，这是神做的事，神让我们精炼，而且神用智慧创造万物，神还把永生安到我们心里。但是反过来，他说神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give up， 放弃了。他说我这么聪明智慧的人，我虽然看到了这些，我也经历完了这些，然后最后我知道有神，可是最终他说我得出一结论呢，就是神的事儿啊，神在世人身上的心意人不能参透，实在想不明白。所以最终传道书说的你要敬畏神，他说这是我要嘱咐你的。然后他又说我告诉你最后有审判，所以你每做的一件事最后都要交账的，这是我要嘱咐大家的，这是传他的经验。所以他能够知道那有神有审判，但是世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经过这一生，他说人真的不能明白。所以我们看所罗门，这是非常最伟大的一个智者智慧书哈。所以他在找人生的目的的时候，他好像是雾里看花一样，看到远山朦胧，他知道那有神，神创造一定有他的意思，他知道将来会有审判，但是这个人生是干嘛用的呢，实在想不明白。所以他最后就劝诫你们啊，年轻的时候就要敬畏神，哎，不要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他只能够把这个劝诫大家，剩下的不明白。那活在我们今天的人呢，如果人真的这样不明白的生活一生，真的是非常痛苦。活在我们今天的人，说实在的，我们是真真实实的是有福的，我们应该永远不再活在那个迷茫里了。所以神在圣经上用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人过去活在迷茫里边，为什么？神要证实一件事，神要证实我们无法解决我们自己人生的问题，神专心的在预备一件事，预备着让我们今天的人，让以后的人能够明白你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啊，那是刚才姊妹读的经文呢，是在彼得后书，是在圣经将近结尾的时候了，写到最后的时候，是给我们这些人写的。在这里呢，开篇他就说哈，他说神的神能已将关乎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儿赐给我们。所以今天的人，神不是让你雾里看花，他说神用他的神能 divine power， 用他的神的能力，他说将你一切关于你生命的事儿，关于我们生命的事儿和前进的事儿都赐给你了，给你了。怎么给你的呢？他说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他说当你认识这一个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我把这个事儿赐给你了。那这个主说的是谁呢？当然他讲的是耶稣基督。他说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一位用他自己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主，他说正因为你认识了他，我就将你一切关于你生命的事告诉你了。然后呢，后面我们再看哈，他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应许是什么？应许就是 promise， 就是他答应你一件事，就像小孩跟爸爸要说，爸爸我要一个什么东西，爸爸说 OK 我答应你了，这是一个 promise。 他说他已将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答应给我们了，答应给我们什么呢？他说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看刚开始看这两节可能也不大明白啊，他既然已经赏给我了，赐给我了，我不明白，你说我认识耶稣就明白了。哦，认识耶稣就明白了，明白的是什么呢？他说他告诉他在耶稣里边是给你一个应许，给你一个 promise。 这个应许是什么呢？是叫你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他说这个答应给你的东西是既宝贵又极大的。我刚开始读这个又宝贵又极大吗？让我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他说这就是你人生的 你最要的东西，我给你了，然后我还答应你了，你一定能够做到。什么叫做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人本性的败坏啊，这个与我们任何的环境没有关系。人的本心呢、啊、人可以贪婪，不在乎你富裕还是要饭的。富人也可以非常贪婪，也可以他不贪婪。穷人你别看他没有钱，他也可以非常贪婪，对吗？他不在乎你的外在的条件。像咱们刚才说，我们假如说我们没有钱，我们辛苦，我们打工赚钱，我们互相争竞，彼此嫉妒，为了一个机会我推你一把，你踩我一脚，我们在这里搞这个你觉得是因为我们穷吗？我告诉你，在王宫里边一样的，我们都知道，你看过很多的电视剧吧，王宫里那个争竞嫉妒苦读那个仇杀可能比这个还要厉害。他不在乎环境和情况，你的地位如何，人内心的败坏。所以今天我们说生活在非常痛苦的当中，有人说苦难，人生是苦难。所以刚才所罗门也讲，神让世人经炼极重的劳苦。为什么经炼这些苦难？说神让我们经炼的。我们说神啊，这个为什么你要给我啊？这个孩子有什么错？为什么你要天灾人祸临到我们？我们这样质问神呢、啊、可是在当我们纵着我们心里情欲的败坏做事的时候，我们却不想要知道那有一位神。我不知道咱们肯定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哈，谁看过一个片子叫做《话说长江》，看过吗？很多弟兄姊妹应该看过啊，因为我小时候看的，大概很年轻的弟兄姊妹没看过哈。话说长江，那个时候他在拍摄长江的源头，从雪山下来的融水那么清冽啊，那么美啊，然后这一条江和长江周围的风土人物环境啊，说这是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滋润着中华的文化。现在真的是，我真是希望有人再能够拍一次话说长江，看一看长江的源头变成什么样了，看一看长江的周围变成什么样了，看看长江的下游最后的入海口都成了什么样子了。所以当这些，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的中国的这个就是癌症病患者的比例啊急速增高。说的当时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是一年呢，还是平应该是一年吧，增加了350万，是吗？有人看到的消息哈、啊、我就觉得为什么当我们真的患了绝症的时候，当我们的亲人得病的时候，我们想神呐、啊、怎么这个事儿临到我。当我们的小孩子也患病的时候，我们说神呐、啊、孩子有什么罪。可是我们在行事的时候，做事的时候，我们不希望有这样一位神。我们在糟蹋我们的环境的时候，神赏赐给我们中国叫做神州大地啊。我们中国这块土地物产丰富，养育着世界最多的人口，够我们生活的。那我们现在把它糟蹋成这个样子，天灾人祸不断。现在北京的空气是这个样子。我那天还在想，我说小时候读过一篇文章啊，那天谁跟我讲，他说他也读过，叫数星星。读过吗？很小的时候那个课本上有篇文章叫数星星。我那天从弟兄姊妹家聚会出来很晚了，抬头一看，哎呀，满天的星星，太美了。哎呀，我就想起这篇文章，我说小时候读这篇文章叫数星星。现在中国，我不知道别的地儿，北京的孩子还能看见星星吗？真的，他还能知道什么叫数星星吗？将来呢，他还知道那个星星那个东西还存在吗？整个的烟雾弥漫，人都快看不见，楼都看不见了，怎么看星星呢？那这些都是我们存留给我们后代的，才多少年呢？我们多大年纪？才几十年呢？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怎么办呢？你看到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苦难是不断的，而且你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所以神说你怎么办呢？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是从你情欲里来的败坏来的。人败坏没有办法。北京见到过蓝天呢， 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北京出现蓝天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这个工厂不冒烟了。我们大家都暂时克制一下，它就出现了。所以你还是可以做点什么的。但是等你觉得我不需要装这个颜面了，不需要装这个面孔了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又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乌烟瘴气又来了。所以我们不 care， 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子孙后代吃什么，我们不在乎的。所以那是从情欲来的那个败坏。有人说我们如果今天不酿酒，世界不会有饥荒。你看到那非洲的小孩饿死，你说神哪，你为什么让他饿死？我们在做什么呢？所以神说我们情欲来的败坏是造成这个世界的苦难，造成你自己在苦难里边是无法挣脱的。所以很多的人我们的先贤圣人呢，他们思考到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到释迦牟尼先生啊，他就想为什么要苦啊，他说人为什么苦啊，他说原来是贪呐，他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很敬重他，他是一个智者，但不是现在的佛教。现在的佛教是什么东西？现在的佛教叫做掩耳盗铃，叫做自欺欺人。你可以做了坏事情，你回来烧一烧香你就觉得 OK 了，你可以捐一点钱，你可以积一点功德，你就觉得我将功折罪了，我给了你一点功德，我就把我的罪折了，折得了吗？你折不了的。你说我现在我遁入空门，我明白了，我这个罪有问题，我的贪心有问题，我遁入空门，我现在自己去反思，你就可以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吗？有几个有道的高僧能够说我脱离了？你看到他有道高僧吗？你可以去问问他。将来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昨天一个年轻的弟兄讲，他说我现在来到上帝面前，我觉得大概如果真有审判的话，我不大合格。我告诉你，就算是有道的高僧，他修炼了什么样的情况，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你问问他有把握吗？他合格吗？他的心思意念能控制吗？对吧？所以你如何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你脱离不了。所以人在寻求这一个，多少先贤圣徒在走这一条路。所以我们说宗教都是叫人行善的，是有这个道理。为什么要行善？因为人想要行善呢，人知道自己不好啊，但是不是每一条路都走得通的，其实是每一条路都走不通的。而只有在圣经上神说了，我答应你叫你脱离这个败坏，而且我让你与我的性情有份，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他说这是你生命的目标。怎么样答应我们？怎么样脱离的？他说因为你认识了那一位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呼召你的耶稣。耶稣在这个世上，他活了一个与世人与全世界人完全不同的人生。你去思考他的人生，圣经是很真实的记载的。所以当你不信的时候，你读只不过是个历史书吧。即便是历史书，当你认真的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他是与世界所有的人不同的。他活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让两个门徒追随他的时候两个人跟着耶稣，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的夫子啊，你在哪儿住？耶稣说你来看吧。那一晚门徒就与他同住，但是第二天早晨这两个门徒就会出来向别人宣告，我碰见弥赛亚了。因为什么？他可以经过对耶稣的一个碰撞一个接触，他就说我看见神了。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在犹太人当中说弥赛亚这个字不是那么轻巧的。耶稣生下来生在马槽里，我们都知道他生在一个咱这叫牲口棚里边，没有人再比他卑微了。再穷的人生在自己家炕上，不会生在牲口棚里边。他长在一个穷乡僻壤，人说他没有读过书，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知识学问呢？他自己一无所有，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说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上无片瓦遮身，下无寸土立足，就是这样一个人。甚至圣经上说他没有家型美容让人炫目，他甚至不是长得高大英俊，人看见他就觉得哎呀你看这多漂亮，他甚至不是，他比世人都憔悴，他是这样一个人。但是是什么人在碰到他的时候，他最后那一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意大利的这个罗马的百夫长，那一个刽子手，那个杀人无数的人， 在把他钉到十字架上以后，耶稣咽气之后，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他看见什么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似乎非常贫穷，可是他又极其的富有，他可以 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喂饱上千人。他似乎没有地方立足，但是天和地都是他的，他可以平静风和浪，他可以证明他是天地的主。所以他用他似乎他非常软弱，他被人抓着了，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他又展现出他生命里极端的刚强。所以很多人会来拥戴他做王，上万的人都说，哎呀，王啊，你是我们的王啊。他可以离开，他说，我不将我自己交在你们手里边，我不将我自己交在人手里边，不是你们忽悠我，我就能把我忽悠晕了的。有多少人来到他面前来骂他，来羞辱他，来吐唾沫在他脸上的时候，他还能够饶恕，他还能以爱和饶恕来面对。所以这个人活了一个与我们现在来讲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我们外在的想要的东西，我们想穿名牌让我们好，我们想要金钱让我们表现起来不错，我们所有要的东西他都没有，但是我们所有没有的东西他都有。他生命里的那一个刚强，那一个勇敢，那一个富足，那一个充满了爱和恩典的生命，我们想要的都没有，他身上都有。而我们身上想要有的那些外在的东西他通通没有。他为什么活的是这样一个生命？所以神说，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说，我在他里边，我把我的应许，我把我的答应告诉你，在他里边。所以在主耶稣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个无罪的生命，这是有史以来的人类第一个。用什么来证明他是无罪的呢？他说他自己是无罪的。其实这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世人也不容易问出来。他问那些审判他的人，定他罪的人，他说，你们谁能够证明我有罪？就是这一句话，我们凭着良心都不敢问出来，因为我们做很多亏心的事。他说，你们谁能够证明我有罪？他是在世人没有人能够说他有罪，即便把他杀了那个人也说他是无辜的，他无罪。第二点，用什么证明呢？用他从死里复活了证明。他虽然经过死亡他又活了，他证明他自己是无罪的，因为死亡不能拘禁他。这样一个无罪的生命，所以但是他为什么要死呢？所以他拿着饼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他说，这是我的血是为你们流的。他说，你们脱离不了情欲的败坏吗？人犯罪吗？他说，我来承担这个后果。所以在圣经上他说人子要被举起来，他说，我会上十字架，我会把我的身体和生命舍给你，但是我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说，你来认识我，说你认识我的时候，你就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在这里上帝为什么说，他说，我答应你，你要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因为那败坏是引到死亡的。他说，你要从那里边脱离出来，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已经从死里边走出来了。然后他说，我要把我的性情给你，你开始里面有神荣耀的性情。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属这一世界的，我们生命是属于永恒的。所以神说，我要把那个给你，这是你生命里最终的本质。所以在这里边就拨开云雾，让我们不在雾里看花了。为什么虚空？我们为什么浮在虚空之下？为什么我们劳苦？神说了，这一切的目的最终你要达到一个什么？他说，达到你要脱离这个败坏，要与我的性情有份。因为耶稣是什么？圣经上讲，他说，我们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也是为了他造的。所以他是我们人生的来源，他也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这层迷雾就拨开了。那么下面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快快的走过去哈，我们看一下哈。那下面呢，正因为这样，第五节哈，那我们是不是因为，哦，他已经赏给我了，我已经脱离了，我不是信他了吗？然后我就有他的生命在我里边了，然后这个虚空有什么用呢？ 对吧？我就什么都不用干得了，我就等着天天上天堂啊。神说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这里说你要分外的殷勤。殷勤是什么？努力，加油。他说你不闲懒，不会闲散，你要分外的努力。为什么？努力什么呢？他努力的跟世人努力的内容不大一样。他说你努力，你是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你信了，你说我信主了，你要加上好行为。好行为是我们自身愿意向善的行为。我知道我信主了，做基督徒了，我要有好行为了嘛。然后但是加上这个德行不够，你自己去行善，你行不了两天你就行不下去了。他说你要加上知识。知识是什么呢？知识是神的话，是跟神的关系，是神的知识。他说你要加上这个才行啊。你加上了这个以后，我知道神的话了怎么办？他说你加上节制。节制是什么？ self control。 这样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哈，好比说我啊，我真的，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是到离婚的边缘的。我已经讲过多次了，可能丁总也都知道，我们俩就将要离婚了，已经基本上就写好协议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呢，我有信了嘛，我就开始想要有善行。我想想离婚总是不好，不能够离婚的，我要做好，我要让这个家庭好，我要让孩子好，所以我要努力，我要行善。可是你努力两天你就努力不了了，因为我真的就是因为他很多事他就得罪我嘛，我看见了就别扭嘛，我就生气啊，我就不能控制嘛，所以我想行善那不一定行得出来的。我知道圣经上说的，夫妻神说的，你永远都不能分开的。昨天姊妹还分享说，我们的基督徒的婚姻是这个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说神配的人不能分开。我知道了，可是你行不出来啊，我要去找知识啊。他说你要想行有善行啊，你要加上知识，我要加上神说了，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婚姻搞好。然后看来看去，我看到两个字儿，对我来讲是非常不能接受，俩字儿，那个东西叫顺服。对我们，我不知道别的大陆的姊妹来讲哈，从小没学过这俩字儿，学过吗？什么叫顺服？没学过。听爸妈的话还行，这嫁了老公要顺服他。我们从小学的是自强自立，你不能靠着人家，你一定得自己啊！你靠着人拿人家，靠人家将来人家把你拿住了，你知道吧？你得自己挣，什么你都自己有本事才行呢。我学的是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我确实挺有本事的，我凭什么要顺服他？这是什么？这两个字从哪来？你就去考虑，你就去思考。后来你真的渐渐的明白这件事儿啊。我前两天还跟年轻的姊妹分享，我说你结婚了哈，嫁了老公了哈，也非常的，你想让他什么都听你的，他真的。然后呢，这个男人呢，有的时候真的他因着爱的缘故，他会退让，他想算听你的吧，啊，他就退让了。然后到最终呢，你就把他控制了，他什么都听你的了，你高兴吗？你高兴不了两天，我告诉你，反过来你就看不起他。就是这个人真是窝囊废啊，什么都得听我的啊，什么事都得回来找我问。其实你原来就想这么做的，然后反过头来你发现人的心嘛，真的是这样的。你再强的女人，其实到最终其实你还是想要靠一个肩膀，你想要男人成为你家里的靠山，可是你又不往那条线走。哎，所以人真的是这样，我就看来看去想明白了，这是知识，这是神给的知识，要不你不明白。哦，我知道了，这个顺服是有道理的，因为男人是头啊，女人顺服，我发现孩子的反叛啊，是跟妈妈学的。真的，我说这些真的是，我们姊妹们要很小心，尤其你在孩子面前你来反叛你的老公的时候，他即便说的不对，你需要找个机会跟他谈。你在孩子面前来责备他，你这一套的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等一等，你的孩子稍大一点就这样反叛你，完全学的一模一样。所以我发现了，哇，原来神说顺服是有道理的。当我们的家庭顺序对的时候，孩子也好了，家里也好了。所以我知道这个知识了，我想想有道理了。可是有这个知识不行，你要行出来很困难啊，你知道吗？你一做一件事做决定的时候，他这么说我这么说，你要听他的，我告诉你这事很困难。你要让自己的心能降服下来，所以他后面说你要加上节制，节制叫 self control。 啊，你要约束自己的心，听他的又怎么样呢？天会塌下来吗？尊重你的先生又怎么样呢？其实你尊重他一下，因为神这样说的，你试一试。所以当你能约束自己的心的时候，你勇敢地尝试一下。后面他说你要忍耐，这种事情真的不是你一下子就看见结果的，你需要有坚持持续的心，你忍耐，但是你最终一定看见结果。你看见家庭的关系开始好转了，你看见孩子开始听话了，你不知道因为什么，其实是你在神里边的这个转变。所以他说你有了节制，要忍耐，要持续，要等候。有了忍耐以后，你看见结果了。他说你要加敬虔的心呢，敬虔是什么？敬畏上帝啊。在英文讲 godliness， 就是你里边已经开始有了那一个敬虔的生命，那一个充满了神性的生命，那一个温柔忍耐，在这当中你开始有智慧。不是说顺服，不是说哦，你说什么我就是什么，我成木偶了，木头人了，不是这样的。其实神是让我们作为姊妹的女人，我们来帮助自己的丈夫。怎么样帮助？有人说帮助者一定比那被帮助的有智慧。我们确实是女人，是有很多聪明智慧的，所以你就开始能够使用你的智慧来协助你的男人，这个家开始往一个正道上走。所以当你有这些的时候，你里面有神的性情在里面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圣经上说神就是爱，你里边开始有了爱。他说你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先会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们的亲人呐、啊。亲人都不爱你，说你爱别人不是瞎说吗？然后你又加上爱众人的心，你那里面爱出来了，神的生命就开始在里面慢慢的开始出来了。所以他说你要不断的这样做，无论是在家庭里边，是在你工作上，说我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喜欢偷懒啊，我就是喜欢占人家便宜。这个时候他就说你信主了，你信了要有善行，你不能再偷懒再占便宜了。你知道了这个原因，你要有知识，你要知道这个原因以后，你要控制自己，然后你要进行这一个过程的操作。神说你要这样做啊。然后到后面他就说哈、啊，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如果我们充充足足的在每一件事情里面不断的做这几样，他说你就一定认识他，你就越来越认识他，你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不至于像树一样老是长叶儿，它不长果，而我们生命就结出果子。这个比喻就是那果子是什么，就是神的生命，神性在我们里面开始了。然后后面他就说哈，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他说人要不行这几样是眼瞎。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你就看见近处的，你眼睛又瞎了又回去了，你就看见你这点财力，你今天应该怎么过，你这块硬币想花在哪儿，你已经忘了原来那些东西了，你忘了你旧日的罪都洁净了，你忘了你已经脱离那个从世界来的败坏了，你知道你忘了你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儿。人生没有第二个机会，这是唯一的，在耶稣基督里他给我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就是你脱离了那一些，你开始了新的生命。他说你要都开始了你又不行，又去看见近处的那一点东西，他说你眼睛就瞎了。就像圣经上后来说的，他说狗吐出来的回头又吃，猪洗干净了回去又打滚。他说你又回去了，那个就不对了。然后后面他说如果这样，所以弟兄们再一次鼓励我们，他说你要更加殷勤，你要努力啊。他说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蒙了恩召和拣选，蒙的是什么呼召，什么样的拣选？我们蒙的是耶稣基督的呼召，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回归上帝儿女的身份。我们蒙了这个呼召和拣选，这个圣经上自己比喻的，耶稣自己说的，说就像宴席，我摆好了，我已经把请帖发给你了，你已经接受了请帖了。我说对基督徒讲的，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接受，没有信主的，你拿到请帖了，你不能说神呐，你怎么没有拣选我？今天坐在这里，你听见了这个福音，神就已经把请帖发给你了。耶稣说我把这一切都发给你了，我已经做好了，基督徒们你已经拿到了这个请帖了。但是他说你要使这个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是什么意思？不是说神的宴席要撤掉， 神的宴席在那里，坚定不移。但是你要坚定不移，因为你要去啊。你不能像圣经上说的，说我有这事儿，我有那事儿，我不去了。那不去，你的恩召和拣选就没了。人家请你赴婚宴，你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那你的拣选就没了吗？所以他说你要不行这几样，并不是说你不来聚会，并不是说你不来祷告，你不唱诗歌，你就没有恩召和拣选了。他说你要不行这几样啊，你的恩召和拣选你要思考。他说你若行了这几样啊，他说你就使你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几样就这样的重要。最后呢，他说这样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最后他说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让你的生命丰丰富富的到他那里去，进入到他的国度里边去。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在其实整卷的圣经没有办法我们读太多，但是弟兄姊妹回去真的要读这一本圣经，太宝贵了。其实整卷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步一步的在铺垫，这么多的历史，人说为什么你到最后才让我认识耶稣呢？你为什么几千年就不来耶稣呢？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还不信呢。神用了多少历史，多少证明，告诉你我做这件事为什么，告诉你我预备的是什么。最后耶稣基督降生了，我们今天的人没有资格推却，说我不知道，我没有条件，我不明白。你有的是机会，你有的是资讯，你可以从历史、地理、人文，从各个方面来去思考神的话，他是不是这样做的。他最终他把这个人世间最重要的东西赏给了我们。他说你在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就脱离了情欲的败坏，你在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就开始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从这里看，我们在虚空里的生活就永远不再虚空了。所以基督徒啊，咱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属世的还是属灵的？我们在教会里服侍就属灵啊，在世界上打工就属世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你在教会里服侍，你一样可以是属世的，因为你一样可以争竞、嫉妒、苦读，满心看的就是眼前的利益。你在社会上虽然在打工，你一样可以是属神的，因为在每一件事里边神操练，你要充充足足行这几样。你要约束自己，要有神的知识，约束自己，忍耐，使神的生命在你里边开始成长。你要敢于跟随主，当神那一个工作永远不再是你的束缚，那一点金钱永远不再是你的捆绑。当神引导你走下一步的时候，你就可以勇敢地往前走，因为你知道你每一个人生的阶段不过是你的作业本。等你做好了，功课学好了，加减乘除可以扔掉了，那些作业本没有用了，因为已经 build up， 已经 build in 了，在你的生命里了，已经进去了，你可以学四则运算了。所以你在人生的每一个旅程里边，你可以跟着他，直到最终他说我让你进丰丰富富的进耶稣基督荣耀的国度。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每一天每一个工作每一个生活的细节，家庭的细节，都是营养，都是有用的。然而在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所以在基督徒不要浪费了我们的苦难，我们同样忍受苦难，对吗？那我们可以不浪费了我们的苦难，无论是疾病，无论是痛苦，无论是灾难，在这里边神说我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一定是让这个爱我的人，让这一个神的心意是要塑造你去到他那里去。神甚至愿意舍命，愿意把命给了你，所以你在他心里何等的宝贵。他设立了所有的这些环境，他让你能够成熟到他那里去，让你能够丰富的生命。所以这一切都是他带着你来做的功课。苦难并不可怕。所以刚才一会儿我们回应了一首诗歌，说为什么上帝的儿女在压力中还能够平静，在苦难中还能够欢笑。圣经上也说了，他说你们遇在百般试炼中都当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经过了这些试炼以后，你们的生命比火炼过的金子还要宝贵。那世人同样与我们经历苦难，每个人都经历，但是在这苦难中很多东西就浪费掉了，因为我们生出了怨恨、苦读、抱怨，然后自卑，很多很多的问题生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命与世界上的生命的极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在看到哈，在所罗门的时代我们只能够雾里看花，在今天的时代，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有福的。因为你知道了你人生的目的，你知道了人生的图画的时候，你今天做的每一步都要到那里去。而且神在这里给了你一个 checklist， 非常容易的 checklist， 你是不是充充足足做这几样？这个非常了不起，他说你若做这几样，就叫你永不失脚，你永远不会跌倒，你永远不会趴下，你只要做这几样。然后他说你做这几样，你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的国。所以这个虚空的世界是做什么用的呢？所罗门说的没错，这个世界是虚空的，我们手里的工作是虚空的，就像小孩子写作业本一样，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三等于五，哇，写一本一本很多，没用啊，到最后留一本做纪念吧，其他都扔掉了。对吧，他上学了，上初中了，上高中了，那些东西是虚空的，你今天手里做的是虚空的。但是这个虚空是干嘛用的呢？神让我们在这样虚空的，看似虚空的世界里边，他要锻造一颗能够承受永恒的生命。所以圣经上啊，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啊，他说我学会了一件事儿，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他说我知道怎样处这个贫穷，也知道怎样处富足。他说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一个秘诀。他说我这样的人啊，他说无论是我多么贫穷，我不会因此而丧志，我多么丰富，我不会因为这个狂傲。这就像咱们中国人所讲的，这叫做富贵不能淫，还有什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我得了秘诀，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我这个人不为之所动。得了什么秘诀呢？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我靠着这一位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招我的主，我知道我脱离了他的败坏，我向着他的标杆奔跑，我知道靠着他我什么都能做。所以神要锻造的是一颗能够驾驭物质的生命，不再为物质所左右，能够驾驭财富，驾驭你的名誉和地位。神要锻造这样一颗生命，在虚空当中，在你看似没有用的这一个现实当中，你要被锻造磨练出这样一颗荣耀的生命，神说有神性，神的性情在里面的生命，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父啊，感谢你，你在这末世的时候，在我们这一些本来是无知昏昧的人的眼前，主啊，你把你生命的奥秘向我们解释清楚了。在耶稣基督里，你说你把你一切关于生命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世上来的情欲来的败坏，让我们能够与你的性情有份。主啊，就愿你把你的话，把你的心意，把你的道深深的扎直根在我们心里边。主啊，使我们明白我们这一生的目标在哪里，就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如使徒所激励我们的，让我们的一生分外的殷勤，加倍的努力，能够充充足足的行你所要我们行的事情。主啊，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被你磨练，能够与你永恒有份，最终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主啊，我们为你所赏赐我们的这一切向你献上无比的感恩，就求你在我们今后的生命里来帮助我们，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你每一个儿女的身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